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受徐良、白君瑞、蒋平之托，非要求见四弟仁宗，但这个皇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好的，翻开历史看看，就是唐二主李世民，哎，这个人还不错。除他之外，跟臣那么亲近的，能虚心听取下边意见的，还真就不多见。这位四弟仁宗赵祯呢，在皇上堆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如果他像纣王那么昏，像幽王那么无道，像秦始皇那么专横，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不过这皇上有时候明白，有时候也糊涂。拿现在这个事儿来说，他就犯了糊涂劲儿了。没事儿要求长命不死，在皇宫里做起佛事来了，谁要干扰了这个事儿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温彦博把这事儿给打断了，仁宗勃然大怒，本想重重处分于他，但又一想，温彦博是三朝元老，又沾皇亲，所以他这火又压下来了，给了个处分，罚俸三月，闭门思过。哪知道温彦博非要把话说清楚不可呀，这么胡了八图算怎么回事？老头没动地方，连着磕了仨头，陛下，臣有本上奏。仁宗一看这老东西还不离开，沉着脸就问，什么急事啊？容朕登坐大宝，再奏也不迟。不行，那就晚了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陛下，徐良、房叔安、白云瑞从南海回来了。
哦，
他们回来了。皇上一听挺高兴。
什么时候进的京啊？
就在方才。
哦，好吧，原来你是为这件事儿吧，传朕的口旨，他们一路辛苦，着实不易，
容翟良臣挑吉日，光禄寺盛排宴宴，为他们洗尘庆功。
下去吧。
陛下，不光是为这件事儿，他们在宣门外遇上了一件特殊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。温彦博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仁宗是吃惊非小啊，有这等事？燕光大法师古月公然砸囚车抢木龙，把一干的罪犯都给抢劫走了，正是。因此徐良、白云瑞等人要求见陛下，请陛下做主缉拿罪犯。仁宗这阵啊，把接佛缘的事儿也放到旁边去了，倒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两圈。这个古月也太不像话了，朕念你是天竺国的特使，对你接待赏赐都不薄呀，你怎么竟敢胆大妄为，做出这种事儿？你别忘了，
这是大宋朝的国土，这在朕的年谷之下，你竟敢做出这种事儿来，难道说你就不要性命了不成？
文彦博臣在，
替朕密旨，召武成兵马司，迅速出动军队，命徐良、白瑞等人配合缉拿古月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，然后交到三法司严刑审讯，撤细竹隆恩。
文彦博一想，还真不错呢，这皇上还是比较圣明的，我就是求的这句话。老头子谢恩之毕，刚要走，这位梅娘娘在旁边说话了，
要陛下且慢。
皇上一看这梅娘娘说话，他都高兴，卿有何本奏？
陛下使不得呀，你想想，那阴光大法师乃是我父王的替僧，道德高深呐、啊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？他再糊涂，他也不能跑到大宋国朝来抢劫罪犯。再者一说了，白云瑞和徐良他们缉拿的这些罪犯又跟我国大法师有何关系呢？他接他们又有什么用呢？这简直是一派的胡言呐、啊！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方才我这么一分析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哦，那你说说怎么回事？
肯定是白云瑞和徐良这些人没把罪犯抓住，或者呢抓住几个替身，根本就不是国家严拿的那些要犯，他们恐怕交不了差，故弄玄虚，演了这么一场戏，嫁祸给燕光大法师，往上说破坏了两国的关系，往下说他们能减轻罪责呀。陛下绝无此事，请您收回成命啊。倘若派军队捉拿古月法师，这要引起两国的争端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
有理。
死的仁宗一琢磨，真是这么回事。那个阴光大法师古月跟徐良他们毫无关系，他接囚车干什么？这简直是近似荒唐啊。
仁宗想的是刚才说的话不算了，沉着脸对文彦博说，爱卿，你告诉徐良、白玉瑞，让他们暂时回归开封，听候处置。朕非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不可，不过今天不行，改日再说吧。
文彦博一听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皇上，说话不算呢。再者一说，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梅贵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刚进宫才几天，你就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啊，实属可恶。
老头子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了。
什么事儿呢？
自从这位贵妃进宫之后，皇上对她十分宠爱，对后宫的三千粉黛那是冷落的不得了。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温娘娘，温娘娘就是温彦博的女儿。这个人呢非常善良，今年快60岁了，对待仁宗来说
关怀的是无微不至，夫妻的感情也甚好，从来不惹仁宗生气。按说他是六宫之母啊，皇后嘛，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。但是这位温娘娘也有个美中不足之处，没给四弟仁宗生儿育女。在那封建年代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当老婆的不生孩子，这是最大的没礼。何况在堂堂的帝王之家呢？因此这温娘娘就感觉到内疚，不敢那么理直气壮。对待三宫六院这些姊妹，她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。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各宫的娘娘、各宫的妃子没少到温娘娘这哭诉啊。就说这个梅妃刚一踏进宫门，眼空四海，简直那专横的不得了，除了皇上之外谁他也看不到眼里啊。这些人没少受气，求朝阳正宫给做主。温娘娘一看没办法了，确实也是这么回事，还不敢惹皇上生气。这一天耍着皇上高兴的时候，温娘娘劝说了那么几句，没想到仁宗勃然大怒啊！夫妻几十年来没吵过嘴，这回这架打的才凶呢。这四弟仁宗插一插把温娘娘给废了，要打入冷宫。后来一看温娘娘哭的太悲了，他心就软了，才没这么做，狠狠的训斥了一顿，一甩袖子回了乐善宫了。温娘娘为这事闹了病了，你看娘娘闹病，当爹的能不关心吗？温彦博进宫探病，屋里没外人，这温娘娘就把经过跟他父亲说了。温彦博敢把皇上怎么样，就劝女儿呗，你也年近花甲了，算了，明明你是一片好心，皇上还认为你争宠吃醋，既然皇上这阵糊涂，你就不要去惹他，别人的话也不要听，要记住和为贵忍为高啊。孩子别哭了，父亲用好言安慰。可是温彦博嘴是这么说，心里能高兴吗？从女儿的嘴里得知仁宗在宫里的情况，心说你六十来岁的人了，你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，你干些什么事儿？本想直言犯君，好好讲讲这个理，又没敢这么做。温彦博就暗气暗憋，后来一想，人家是君我是臣，人家是天我是地，人家是天子，想怎么干怎么干，算了吧，能不说的话就别说了，还把这火压在心里。可今儿个呢，眼见这个梅娘娘在皇上的面前竟谗言，他把前后这个事儿全想起来了。老头子也是火爆的脾气，实在压不住了，他一转脸质问梅娘娘，请问这位娘娘千岁，你有什么证据说徐良和白云瑞是在演戏？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没有缉拿正式的凶犯？谁跟你讲过他们找的替身？娘娘身居九重，对外边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，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过人？莫非你结下佛缘了？ 是佛爷点化你这么说的吗？你们天竺国讲这个，我们大宋是礼义之邦，根本就不讲这个。请娘娘千岁自尊自重，不要在万岁面前胡言乱语。这文彦博说话还有尺寸呢，没说难听的话，可是就这几句话，这梅娘娘就受不了了。啊，疼！粉面通红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，哇一声哭开了。
要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他就是你的臣下吗？这臣下对君主就这么放肆吗？在我们天竺国可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。看来陛下能容我，你手下的臣子不能容我，请陛下恩赐一辆香车把我送回天竺才是，我可不能活。
仁宗一看这心肝宝贝儿这么难过，这火实在压不住了，啪一拍桌子，丢！文彦博，你疯了不成？这不是你的大理寺，你不是在升堂问犯人的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这是贵妃娘娘，贵妃即朕，朕即贵妃。况且在朕的面前你如此专横，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了。这还了得！来人了，带皇上那意思想叫金瓜武士把温彦博拉出去金瓜鸡顶，但是又一想别紧，那么做有点过分，因此把这话他又咽回去。来人呐，把温彦博的袍服扒下，官职一撸到底，永不速用，下面去了。还真不错，把官给撸了。温彦博冷笑一声，谢主隆恩。陛下呀，臣现在变成百姓了，您能赏我一碗饭吃，我就感恩不尽。但是作为君臣一场，有话我不能不讲啊。您熟读历史，这殷纣、周幽这些暴君的事情，您可不要忘了啊。周幽王宠褒姒，一笑而失天下。燕纣王宠妲己，直落的摘星楼引火自焚。陛下，前车之鉴您可牢记莫忘啊！刀！这回四弟仁宗真受不了了，心说温彦博你可够损的，拿我比纣王比周幽王啊，你可把我骂苦了，真是当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呐、啊。既然这样，朕对你还留什么情呢？来人，把这老东西给我捆出去，金瓜鸡顶打！黄金武士从外边冲进来，不容分说，把温彦博袍服扒下，绳捆上把就拖到外边。这温彦博呀，明知都活不了了。老头是破口大骂，他不敢骂皇上，骂这梅娘娘，你不是好人，大宋朝好端端的江山就败在你个狐狸精的身上，天哪，怎么派下个九尾狐狸到了东京汴梁了？我死不足惜，可惜这大宋的江山完了，完了。这金瓜武士啊，对这老头子印象都挺好，不忍心下手， 举着这金瓜在这直哆嗦，希望在这会儿皇上能收回成命。可仁宗呢，脑瓜一撞个，又有点犯犹豫。如果他再说一句打，外边就得瞎家伙。仁宗在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这个字儿就说不出来。这么一犹豫，耽误功夫了。方才报事那个太监温长顺在旁边呢，一看，哟，坏了！三朝元老性命要丢啊！他朝冷子跑出去了，撒脚赶奔后宅门，往外一看，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、展昭还在这等着呢。人们急得眼睛都蓝了，眼看日子要落了，怎么温的人还不出来？这老头办事干净利落，肯定有特殊的原因。正等着温长顺来了。各位，你们等着急了吧？
请问老太监，温大人在什么地方？陛下在什么地方？
哎呀，可不得了了！你们可别说我说的，这件事倘若被皇上知道，我这条命可就没了。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温老大人触怒天颜，万岁勃然大怒，已经要把他金瓜击顶了。五位啊，你们快走吧，别在这儿等着了。快给温大人的家里送个信儿，准备棺材收尸吧。啊！这五位一听，当时惊呆了。房叔安把大脑袋晃，他妈的什么皇上，他妈狗屁！这纯粹是无道的昏君，我干了啊！咱可不能看着不管呐，那温老大人可是国家的忠良，而且为了咱们的事情把命搭上，咱们于心何忍？无论如何，排不如何，想什么办法也能救他不死。我进去了。房叔安拉出小片刀往里就闯，让蒋平给拽回来，兵把揍他俩嘴巴。
大胆！房叔安呐，你知这什么地方吗？这不是攻山破寨，这不是打三教堂和三间岛，这是皇宫啊！你手拿凶器往皇宫里错迈一步，你就犯下了抄家之罪呀！有理可以讲，也不准动用兵器，你懂吗？你要这样做，不但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，连相爷也得受牵连。
哎，我的四爷爷，您光顾及这个，那温的人这命还要不要了？
当然，梁子，你说怎么办？
徐良这火也上来了。四叔，这么办吧，我们几个人赶奔皇宫，求见天子，无论如何救温的人不死。
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叔安，把小刀搁外边，可不能带着。
房叔安没停鞋，把这刀别在里边了，心说这吃饭的东西不能扔开，实在不行拉家伙我就拼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不但没走，五个人往里就闯。那太监一看，好像没拉裤子里，哎，我的爹呀，你们怎么不回去还往里跑？哎呦，回来！这五个人能听他的吗？时间不大，找到乐善宫啊。这会儿温彦博还没受刑呢，因为仁宗还没下最后的决心。但是老头在院里跪着，有人摁着，有两个金甲武士手举紫金瓜，就等皇上的旨意下。这五人赶到了，
徐良告诉方叔安，快保护温大人。
可这方叔安今儿这脾气也不怎么这么暴，
肉往跟前一窜，二话不说，上去一晃，底下乒乓就是两脚，把这两位金甲武士踹俩跟头，过来把温大人给扶起来了。
老人家，您放心，有姓方的和我干老在此，保你平安无事。
这下把温大人也给吓愣了，就知道这事儿坏了。院里这么一骚乱，仁宗在宫里听见了，何人在院中喧哗？
启奏陛下，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、展昭闯进乐善宫
啊，
让他们进来见朕。
是，万岁有旨，着徐良、白云瑞五人觐见呐。
这几个人把火往下压了一下，整理衣冠，鱼贯而行，按着品级高低走进乐善宫。当然了，徐良是得领头了，在他身后就是白云瑞，再后边是展昭，再后的是蒋平，最后是方叔安。五个人来到里边，跪倒在地参王拜驾。您还别说，这四弟仁宗啊，虽然是糊涂，还没糊涂实心，他跟徐良、白云瑞这些人特别有缘分。您看那房叔安长得细脖大脑袋没鼻子吧，仁宗也挺喜欢他，一见着他们几个的面，这火就消了有一半。
卿等免礼平身，谢陛下。
五个人站起来垂手站在旁边。方叔安翻着小眼睛瞅瞅皇上身边的梅娘娘，呵，一瞅这梅娘娘跟九条仙女下凡一样，收拾的花枝招展呐、再看看四弟仁宗花白的胡须，方叔安心说：“嘿嘿，皇上啊，皇上啊，你是贪恋酒色，叫这狐狸精给你迷住了。看来这狐狸精是罪魁祸首，不把他给收拾了，想抓阴光大法师谈何容易。”方叔安又一想，要想把这些事顺利的解决了，就得把这小娘们给干掉了。
我方叔安没这胆子，我得想法鼓捣我干老跟我老叔，让他们俩下手。等着吧，一会儿瞅准了机会，非把这狐狸精铲除不可。